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是你的爱呼召了我们，使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来到祭坛的面前。主啊，今天外面下了大雨，春天即将来临，主啊，就想到你说架墙、寒暑、冬夏、昼夜，因着你的缘故永不停息。主啊，你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永不止息。你向我们守约，且施慈爱，这约也永不改变。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使我们众人可以坦然无惧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愿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所得着。主啊，愿你的话语如同炼净过的金子一样，是何等的纯全，何等的可爱。又如同上堂的甘蜜，叫吃的人心中都喜乐。主，愿这喜乐灵今天充满我们，愿你的话语今天洁净我们，使我们再次有力量奔走我们前面的路程。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来仰望你，把我们众人的心仰望你。主啊，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师母带小孩去游乐园，对那些游戏器材就开始有一股只可远观不能去玩的那种恐惧。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玩游乐园里面的这些游乐器材，高空弹跳啊，云霄飞车啊，你们叫过山车，你们敢玩吗？我非常恐惧。有一次我就跟师母两个人，我们终于鼓起勇气，我们挑战了一个刺激度没有那么高的游戏器材，叫做海盗船。叫做海盗船，我们投影片下一页，然后选了一个惊吓度没有那么高，靠近中间的座位。你们都知道坐了两侧是当最高的，我们就选了一个惊吓度没那么高的。可是器材才启动没多久，我就很后悔，我又很后悔上了贼船啊！就我跟师母整个过程啊，就是不断大叫来疏解那个心中即将要崩溃的那种恐惧跟压力啊。然后尤其船荡到两端的时候，最高点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开始出现幻觉了，那不断在幻想那个船会不会翻过去，整个翻过去。那我小孩在外面，就是他们在外面看我们玩，他们在外面看到两老在船上鬼吼鬼叫的，他们觉得又丢脸又觉得很好笑，觉得爸妈怎么会在上面叫成那个样子。那所以他们乐不可支啊。好不容易咬紧牙关才撑到最后结束下来。不过虽然船在荡的时候，在惊声尖叫魂魄四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嘴角，我们的嘴角其实还是笑的。我们虽然全身肌肉紧绷啊，度秒如年，可我们心里面知道游戏时间总有结束的时候，你只要熬过去了，你最终还是会回到地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信心。有什么信心？我们对游戏设备有信心，知道它会平安带我回到地面。我们对操作人员有信心，因为知道它训练有素，它会正确的操作设备，它不会给你乱搞，对不对？那我相信那整个环境是安全的，因为他们经过了各样的年度的措施保养检查，所以我们知道那环境是安全的。所以纵使看起来惊心动魄，你也敢上去玩。所以我就佩服年轻人啊，过山车自由落体，一遍又一遍的玩，一次又一样又一样的玩。可是若不是信心，若不是有安全感，谁敢这样玩？你敢吗？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会翻过去，这东西可能会摔下去，你敢吗？ 你一定不敢，你一定不敢。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最后末了，整个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开始，众人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他坐在船上教导人天国的奥秘。经过一整天的讲论，当那天晚上离开群众与门徒坐船到对岸的时候，遭遇风暴。所以那一天耶稣以神迹平静风浪作为结束，所以那一天是以一个讲论开始，以行动结束的一天。平静风浪是一连串天国比喻的延伸，最后门徒面面相觑，彼此对问，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来揭开耶稣的身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如果我们知道他是谁，那么我们对他所说的天国的比喻，对他所说过的任何的教训与话语，我们就会认真的听，我们就会小心的听。刚才这段经文里头记载，船上有门徒，门徒有几位是经验丰富的渔夫，他们常年在加利利海打鱼，他们是打鱼的老手。加利利海的气候诡谲多变，所以渔夫们应该是司空见惯，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浪，其实他们都应该知道如何反应。但这一次的大暴风很明显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能力，超过他们经验所能够应付的范围。第37节，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所以眼看船就要沉了。门徒是无力回天，可是第38节却写着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有多么的违和，一边门徒是惊慌失措，以为自己的死期将至，而另外一边呢，耶稣却在船尾呼呼大睡。这个事件马太、马可、路加三位作者都记载，而且从自己各自的角度来记录，他也呈现了门徒不同的反应。船上有这么多的门徒，反应不一。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五节记载这个事件的时候，他是这样写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这是向主求救的角度。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四节他是这样写说，夫子啊，夫子，我们丧命了，我们死定了。这是一种无助绝望的角度。而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的角度非常的独特。我要多做一点说明，按照教会传统，马可福音是彼得口述马可记载的一卷福音书，所以书中记录了很多门徒的糗事，甚至是努顿，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很多事情。而这么多门徒的糗事当中，被提到最多的就是彼得，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彼得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啊，很多是他自己的糗事。所以很明显，彼得他是回忆自己跟耶稣相处的时光，对于自己过去的急躁，自己过去的自作聪明，既羞愧又懊悔。所以当耶稣升天以后，没有因为他是初代教会的领袖，他就刻意掩饰自己的软弱，而是把这些糗事当作反面的教材来教导 下一代的门徒以为警惕。所以这是马可福音的角度，这是马可福音的角度。所以回到这段经文，马可是这样记载的，第38节下半，门徒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说，原文是斥责的意思。其实他们在斥责耶稣，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这段经文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实有三次的斥责。第一次是门徒斥责，耶稣被门徒斥责；第二次是耶稣斥责风和海；第三次是耶稣斥责门徒。所以今天也要用这三次的斥责，我把讲题定为他到底是谁。讲到分成三点，第一点，要认识并同情的主；第二点，创造天地万有的主；第三点，值得信靠敬畏的主。第35节，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他们坐船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啊，这不是耶稣一时兴起的决定，好，我们来坐船游湖吧，不是。因为自从耶稣带门徒回到自己的家以后，他们原本是好好的想要休息，没想到涌入大批需要服侍的群众，使他们无法喘息。这是从马太福音第三章开始我们看到的，这是一连串的。他们回家本来要休息的，就没想到有这么多的群众来要服侍，要服侍他们，所以他们马不停蹄，无法休息。因此在服侍告一段落以后，耶稣决定离开群众。在他讲完道以后，他决定离开群众，使他和门徒可以不受打扰，安静的退休。所以在船上是这群门徒，是耶稣难得安静的空档。那这段宝贵的时间也正好让门徒好好的沉淀，好好的消化过去他们从耶稣身上所听到的比喻，他们在耶稣的身上所看到的神迹奇事，让他们好好的思考一下。第37节，忽然起了暴风，使他们身陷险境。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你忙碌工作之余，好不容易你得空想要好好的休息，你精心的规划旅游，可是呢就偏偏发生意外，汽车故障，班机延误，住宿出了问题，护照被偷，或者是气候丕变打乱了你原先的计划，这些都还是事小。最怕的就是你和你一起旅游的人怎么样，大吵一架，或者是忽然生病命危，这些事情破坏了，让这些变化，让你这些变化赶不上，你的计划赶不上这些变化，让人措手不及，甚至你还有可能互相的怪罪，彼此的指责。门徒在暴风当中，虽然竭尽全力想要救自己，他们是渔夫，他们想要救自己，但最后在他们努力之后，他们也知道凶多吉少，他们已经绝了活命的指望。所以我们想一下，这些过去是渔夫的门徒，这不是第一次他们在加利利遇到的暴风，他们遇到暴风的时候一定会齐心努力渡过难关。可是如果大家都在与风浪拼死搏斗，努力脱困， 但是你却看到有人在旁边睡觉，你作何感想？大家都在紧张，忙成一团，可是却哎，怎么有人在睡觉？你作何感想？第三十八节，门徒就斥责耶稣：“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意思是说，我们都死定了，你不在乎吗？你怎么一点都不在乎？大家都手忙脚乱，担心的不得了，你竟然还在睡觉，所以很不高兴的斥责他，因为耶稣没有做出符合他们预期的反应。所以无论他们对耶稣有怎么样的期望，但绝对不会是接下来耶稣要做的事。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不是没有与门徒同在一条船上，耶稣与他们同在一条船上，但门徒惊慌失措斥责耶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不认识耶稣，是因为不认识耶稣。在马可福音当中，门徒对耶稣所做的所说的充满了不明白，门徒不明白耶稣比喻的教导。在四章十三节、七章十七到十八节，耶稣说：“你们怎么都不明白呢？你们不明白吗？”门徒不明白平静风浪耶稣真正的身份，这到底是谁？不明白，不明白耶稣以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众人。六章五十二节、八章十六节、二十一节，以后我们都会看到。他们不明白透过做奴仆走十字架道路的意义，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三节。这种对耶稣的不认识，最终导致了犹大出卖耶稣，门徒离弃被捕的耶稣，彼得三次不认主。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会不会以为耶稣在睡觉？有时候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上帝好像在睡觉一样。对不起，等一下再放。我们以为上帝在睡觉，好像上帝不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患难里头，我们发现神好像没有做出符合我们预期的反应，没有，甚至我们会斥责耶稣。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会不会对上帝很生气？会不会？但是其实这只凸显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所以我们以为他在睡觉，所以我们没有对他没有做出符合我们期望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生气，甚至我们就斥责他，觉得上帝不顾我们。可是如果我们若放任这个不认识不断的扩大，如果持续对耶稣是这样的不认识的话，那么最终会导致我们信仰的崩坏，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最后把耶稣给卖了，离弃了耶稣，三次不认主，因为他们对耶稣不认识。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有两种船，一种是有耶稣同在的船，另一种是别的船和他同行，记载在三十六节下半。当时在加利海里头，不是只有他们的一艘船，有其余的船跟着他与他同行。这两种船上的人分别代表两种人，门徒这艘船虽然有耶稣同在，但因为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就好像不在他们船上一样。但是别的船虽然耶稣不在他们的船上，但因着与耶稣同行，就能够在暴风中同享平安。所以耶稣平息风浪的时候，不是只有他们的船得平安，其余与他们同行的船 也一同得平安。这位主要我们一辈子去认识他，并且与他同行。第二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主。第39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好，我准备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影片，等一下等一下，我准备了一分多钟的影片，我收集了很多影片，发现演的都大同小异，那所以我挑了其中一个比较贴近的影片，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请等一下，请等一下。好，没关系，没关系，那个没有声音就算了，你就播放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影片其实是根据历史上的考究，你看一下当时的渔船大概是这么大，你就播放没有关系，没有声音没关系。好，当时的船大概就这么大，哎，别你就让它播放，不要再碰它。卡住了。好，你先不用动了。你让它播放看，就这样子，先不要动。不行，不行吗？好，没关系。加利利湖因为地势的关系，所以常常有风浪，而且是突然出现的。 耶稣在睡觉，你很难想象那个浪打到船，满了船，他还可以睡得着，他应该是全身都被浪打湿了，对。耶稣问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呢？好，这段影片其实耶稣只举个手起来，风和海就平息了啊。那但是在圣经里头其实有写到，耶稣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其实住了吧，静了吧，是如果说从影片来看或者是从我们中文字幕字句的翻译来看，其实它都太过文雅。实际上耶稣是用非常权柄命令的口气吩咐风和海平静，他有一点像制止那个胡闹的小孩。好，小孩在那边吵啊闹啊，然后你叫他要守秩序，你会讲什么？ Quiet， 安静。耶稣在斥责风和海就类似像这样子，安静， Be still。 所以风就止住，就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平静风浪的事件，表面上它是神迹奇事，但真正马可要表达的意义是显明他是上帝的身份。因为在犹太人信仰的传统里头，大水、风浪、黑夜、混乱都代表邪恶的力量，而上帝呢，他是创造者，他在大水之上坐着为王，他能够平静风浪，他可以从混乱当中恢复秩序，他能够以真光赶逐黑暗。所以诗篇65篇7节这样说，上帝是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约伯记38章8到11节，当海水冲出，如出母胎，谁用门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所以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开始不断的在揭开耶稣的身份，他耶稣的身份就以不同的形式不断的出现。在马可福音1章11节，在那里讲到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1章24节，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者。2章10节，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2章17到19节，人子是医治罪人的医生，是人子是新郎。2章28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3章11节，你是神的儿子。所以马可福音其实不断的在表述，不断的在阐述耶稣的身份，好像一颗钻石一样，每一面都发出璀璨的光辉一样。到了第4章，耶稣他是天国比喻的主角，他是撒种的人，他是拿灯来的人，他 他更能够平静风和海，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这是马可福音他要展现给我们看到的耶稣的身份。这个月十号是全人类见证宇宙黑洞的一刻，我相信大家都有关注到这个新闻。世界望远镜计划这个研究团队啊，简称 EHT， 他们召开了一个全球连线的记者会，发布人类史上第一张黑洞的照片。啊，黑洞跟宇宙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被誉为自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叫霍金，他是非基督徒，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当我们在时间中回到宇宙大爆炸，我不解释太多科学的东西了啊，在这里我是要针对霍金所说的话，他说我们回到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宇宙变得越来越小，成为一个体积无限小密度无穷大的黑洞，在那里时间本身必然停止。这是目前科学的研究，时间在黑洞里面是停止的，因此在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接着他就说，所以当人们在问是否有一位上帝创造了宇宙，我告诉他们这个问题本身毫无意义，因为大爆炸之前不存在时间，所以没有时间让上帝在其中创造宇宙。这是霍金说的话，因为他是非基督徒，他不认识神，他认为在那个起点之前没有东西，所以没有时间让上帝创造。这是不认识上帝的人的想法，把上帝框在时间底下，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没有上帝。但殊不知上帝是自有拥有的，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上帝说，我自有拥有，我是永恒的。时间是自有的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上帝不在时间底下。时间会限制人的研究，但时间无法限制上帝的大能。人可以找得到宇宙中几千万光年外原本看不见宇宙中的黑洞，但我要说的是，人能够发现近在咫尺在人心里面的黑洞吗？人心中的黑洞，时间也是静止的，永远将我们框在罪恶的状态里头，你逃脱不了。弟兄姐妹，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既然他是创造者，当然能够平静他所创造的风雨海。不但如此，他更可以平息在我们人生当中因罪恶所带来的风暴。第三点，值得信靠敬畏的主。第四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从耶稣责备门徒的这个举动，很明显耶稣认为门徒跟随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听他说话，看他做事，天天生活在一起，对他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了，也应该对他有信心。现在门徒遇到暴风就惊慌失措的表现，很显然对他是没有信心的，所以耶稣斥责他们。第四十一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面对耶稣，现在门徒更加迷惑了，他们没办法去定位耶稣的身份， 因为平静风和海超越人理智可以理解逻辑可以思考的人生可以经验的范畴，我想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人有这样的理智知识觉得人可以平静风和海。因此门徒就大大的惧怕，之前那么害怕风浪，现在他们害怕什么？耶稣。大大的惧怕，不但有害怕恐惧的情绪，更有心生敬畏之心，更有心生敬畏之心。耶稣他到底是谁？希伯来书一章十一到十一到三节这样说，上一页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段经文讲明了耶稣的身份，他是神，是那位本体所发出来的光辉，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创造诸世界的，常用权的命令托住万有，但更重要的是他洗净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耶稣所有身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他是洗净我们人的罪的那位救主，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要使人可以认识他，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主，并且借着他的拯救使人得以认识这位神。这位神他满有慈爱，要拯救人脱离一切的罪恶，所以他值得我们信靠，他更值得我们敬畏。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位主我们要认识他，与他同行。这位主我们要敬畏他，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这位主我们要信靠他，因为他拯救人脱离一切的罪恶，使你可以从那罪恶的黑洞当中离开，进入到真光当中。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